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表面风平浪静嘅中南海，实则波涛暗涌嘅教育机已经开启。习近平最信任嘅政法委黄晓红同大内总管蔡奇，点解相继传出被监控同失宠嘅重磅信号？呢、这个究竟是独裁者为习家王朝铺路而进行的无情清洗，定是浩利在极度恐惧下酝酿的绝地反击？今天我们就来抽丝剥茧，看看这一场即将掀翻屋顶的中南海暗夜惊魂。我们先来讲下黄晓红。大家都知道，黄晓红是由福建时期就一路跟着习近平高升的，说是心腹，这个都是小事，他简直就是习近平的影子。过去这几年，习近平能够将政法系统那些不听话的势力清洗得干干净净，全靠黄晓红在前面冲锋陷阵。但最近这段时间，关于黄晓红出事的传闻在坊间可说传得满天飞，空穴来风未必有因。我们看下几个硬邦邦的事实。4月22日，中国和柬埔寨两国举行了外长、防长的2+2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中方出面主持的是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大家注意，这种级别的战略对话涉及国家安全和跨国执法，公安部长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就在上个月，中国和越南两国搞了一个3+3会议，当时是谁在抢？是王毅、董军还有黄晓红三个人并排坐着主持。但是到了10月，和柬埔寨这么重要的首次战略对话，黄晓红就突然间人间蒸发。在这种讲究排场和露面的中共官场，这种缺席绝对不是身体抱恙那么简单。如果你觉得缺席一次会议讲明不到什么，那我们来看下公安部内部的人事大地震。中共党媒新华网报道称，2026年4月21日，中共人社部官方网站发布了国务院任免一批官员的名单，其中任命吕武鑫为中共公安部部长助理。据大陆媒体南方都市报报道，吕武鑫这一次离身填补了刘宗义在退休之后公安部部长助理的空缺。2026年1月31日，中共国务院发布消息，免去刘宗义公安部部长助理职务。刘宗义之后卸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和刑侦局局长职位，看来似属于正常到年龄退休。时事评论员滕正远先生在自媒体节目中一针见血地说，中共当局对官员的提拔任命背后都有着极为精准的算计和内斗的痕迹。由去年开始，黄晓红是公安部亲手提拔的那些亲信，譬如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金露被免职，公安部副部长陈思源和孙茂利被免职，中共公安部部长助理、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森森被调任为江苏省副省长、公安厅长。这个在中共内斗的行话里面叫什么？这个叫做剪裙边，就是不动你本人，先将你的羽翼全部剪除，令你变成无兵司令。这个硬硬塞给黄晓红的新大管家吕武鑫到底是什么来头？他今年59岁，江西人，最关键的是他的履历。他曾经担任公安部审计局局长，一个搞财务审计出身的人和黄晓红毫无瓜葛。在中央巡视组已经进驻公安部的这个关键时候，被突然间提拔去做公安部的大管家，这个讲明了什么？这里边都是派个管家去侍候黄晓红，这个分明是派一个查账先生带着上方宝剑去翻黄晓红的底牌，进驻揸把柄，搞审计的内应提供黑材料，然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顺理成章地出面写报告。这套流程中共用来整肃政敌，这个是驾轻就熟的。种种迹象拼图组合在一起，我们基本可以推断 黄小红就将曾经最锋利的政法委，现在大纪律已经被变相监控了，他现在的处境用插翼难逃来形容绝不为过。讲完黄小红，我们来看下另一个大红人蔡奇。如果说黄小红是习近平外面的政法委，那蔡奇就是他的护身符。蔡奇不单止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还破例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将中央警卫局死死握在手里面。这个就等于说习近平每日睡觉门口站岗拿枪的都是蔡奇的人。按道理说这个是绝对的信任了吧，但是自媒体人卢登4月22号在自媒体节目中爆出了一个猛料，就是蔡奇的老婆林晴生在和闺中密友闭门聊天的时候大吐苦水，说以前蔡奇和习近平之间是毫无保留的信任，但现在习近平对蔡奇的戒心极重，关系已经大到比不上以前。这个不是无中生有，我们纵观蔡奇这两年的表现，这个可说是划出了一条令人细心体会其中意味的抛物线。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后，蔡奇是高调捧习的急先锋，什么定于一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他叫得比哪个都响，辱骂的说话擘大口就讲。2024年7月三中全会之后，风向变了，当时坊间传出习近平中风昏迷，军权一度被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接手。由那阵之后，蔡奇捧习的定调就开始肉眼可见地下跌。到了2025、2026年，这种降调还在继续，甚至在几次习近平到各地考察的行动中，原本应该寸步不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竟然没有陪同。这个就讲明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任纽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缝。上海实业家自媒体人胡力任先生对蔡奇有极其深刻的剖析，他总结说蔡奇的三个致命特点，这三个特点决定了蔡奇目前极度危险的心理状态。第一，他是一个毫无底线的酷吏，大家不要忘记蔡奇当年在北京做市委书记的时候是怎样对待老百姓的。大冬天北京零下十几度，他一声令下将那些靠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的打工人士直接由廉租屋里面赶到大街，冠名以驱逐低端人口。这些人连一个便宜的旅馆都住不起，怎样生存？蔡奇根本不在乎，他对底层的百姓心狠手辣，但对上级就阿谀奉承，极其圆滑，这种人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第二，他骨子里有着极重的杀性。蔡奇的父亲当年是跟着哪个捞的？是跟着方志敏。方志敏当年是江西搞的所谓革命，实际上做的大多数是绑票、敲诈，甚至杀害传教士的土匪勾当。蔡奇由血脉上就继承了祖辈的这种戾气，更加拿命的是他日日跟在习近平身边，亲眼目睹了太多黑幕。特别是张又侠的下场，张又侠可说是红二代，跟习近平有父辈的交情，当年为了维护习近平的地位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结果呢，习近平心狠手辣，为了绝对的权力毫不留情地将张又侠做低了。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是蔡奇，你目睹住昔日的顾命大臣被主子好像抹布一样掉了，你会怎样想？这个就引出了蔡奇的第三个特点，他具备了做低习近平的一切客观条件，而且他现在处于极度恐慌。因为蔡奇很清楚张又侠在红二代、军二代里面有极高威望的，连这么有威望有交情的人习近平都能够落死手，那他蔡奇算什么？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政治牺牲品。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年毛泽东死了之后，四人帮是怎样倒台的？就是毛泽东生前最信任的大内总管、掌管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亲自带人将他们捉起来的。 而家嘅蔡奇就系今日嘅汪东兴，佢日日能够见到习近平，中央警卫局嘅军权亦都归佢管。习近平呢几年嘅倒行逆施，经济凋零，民不聊生，喺党内、军内同国际社会早就丧失咗人心。蔡奇如果为咗自保，先发制人，突然间出手拘捕习近平，全国上下唔单止唔会反对，话唔定仲会将佢当成改变中国嘅大英雄。当一个心狠手辣嘅狐狸被逼到咗极度恐惧嘅死角，手入边正正又握住一把可以一击毙命嘅枪，你估下佢会唔会开枪？呢、这个就系笼罩喺今日中南海头上最大嘅一团乌云。如果话黄小红被剪裙边，有可能是反习势力削弱习派势力的结果，那习近平和蔡奇的关系由互相信任到今日的互相防备，就是中共残酷内斗下的一种必然现象。那习近平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对自己最信任的左右手黄小红和蔡奇动手呢？或者有人会认为这个不符合常理，这个不是习近平自断双臂了吗？其实当我们将事件放在中共极权体制最核心的黑暗逻辑背景下，就会发现一切都可能会发生。首先是独裁者永远无法医好的末路而心病。极权体制下，权力越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这个人就越会缺乏安全感。史泰林晚年将当年跟着他打天下的鲁布尔什维克尔几乎杀了个清光，毛泽东晚年连最忠诚的林彪都被逼到截击沉沙。为什么？因为独裁者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路不正，得罪了太多人，他看边个都似刺客，特别是黄小红管住全国的警察，蔡奇管住中央警卫局，相当于王朝大内的禁军。这两个人如果联手，或者任何一个人有疑心，习近平分分钟会死无葬身之地。胡力任先生甚至认为习近平现在的疑心病已经重到精神可能出问题的地步。其次亦是最致命的一点，为习家王朝铺路，这个是目前很多资深时事评论员得出的共识。习近平修宪连任打破常规，他图的是什么？绝对不单止是他自己做到死，他心里面大机会率准备要建立真正的习家王朝，甚至要给他的子女或者指定的年轻一辈家臣来接班。如果是这个剧本，那逻辑就彻底通顺了。对于未来的少主来说，黄小红、蔡奇，包括之前的张友侠，这些都是功高震主、心机深层的老狐狸，年轻的接班人根本镇不住他们。历史上的皇帝为了令太子顺利接班是怎样做的？朱元璋为了将位置传给皇太孙朱允炆，借住胡惟庸案和南狱案将满朝的开国功臣屠杀殆尽，习近平现在做的和朱元璋当年剥皮圈草的逻辑同一道理。他必须在自己的彻底老去或者失去控制力之前，将这些掌握实权的老臣亲信全部清理干净。他要确保他选定的接班人上台时，周围换上的都是唯唯诺诺、无根基、只能够依附于新主子的自己人。所以黄小红面临的巡视组查账也好，蔡奇感受到的降调和冷落也罢，都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独裁者宏大政治棋局中必须要被食的棋子。分析到这里，中南海的这盘大棋大概的轮廓已经非常清晰了。这个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死局，无论是黄小红在巡视组巡查面前的如坐针毡，定是蔡奇在极度恐惧中可能酝酿的反杀，都向世界证明了铁一样的事实。中共这样的大话和暴力维持的极权体制，它内部的绞肉机已经运转到了最核心的圈层。当一个政权连它最高统治者身边最亲近的护卫和鹰犬都面临着被清洗的命运，当被弹衣变成了随时会引爆的计时炸弹，当整个国家的高层建筑不再依靠法律和制度， 而是依靠猜忌、暗算和黑箱操作来运转时，这个政权距离他轰然倒林的那一日真是没几远了。在权力的游戏里面，从来都没有永远的宠臣，只有永远的猜忌。黄小红的末路、蔡奇的恐慌，不过是中共这座大厦倾倒前瓦片跌落的几声闷响。中南海的这个黑夜注定漫长，而且惊心动魄，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渴望自由的中国人来说，静观其变，看看这一台绞肉机自我吞噬，或者就是黎明前最黑暗亦都最充满希望的时刻。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